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日韩国安高层会议商讨台海和平等区域议题。美国表示伊朗对核协议的最新回应不具建设性。巴西亚马逊雨林八月火灾超过30,000宗，12年来同期最恶劣。拜登总统发表全国讲话，称平等和民主正受到攻击。墨西西比州首府连续4日无干净水。华大基因首次进入美国市场，恐引发基因数据安全担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近来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率团访台为由，军事外交挑衅动作频频，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为捍卫及推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一号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的总部，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举行三边会谈。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会谈摘要，三人当日讨论多项区域安全议题，包括美日韩对台海和平及稳定的共同承诺。他们亦在会中谴责北韩持续发展弹道飞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表示，美方在会中重申对日韩两国如钢铁般的联盟承诺，并强调美国与日韩双边以及三边合作对各自公民、区域乃至全球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白宫表示，与会者亦讨论如何以他们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为基础，强化三边关系。经过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奔走斡旋后，欧盟原本一号已经对救回伊朗核协议抱持乐观态度，现在似乎仍然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一号晚上在华府说，我方证实已经由欧盟收到伊朗的回应，我们正在研究，未来亦会透过欧盟作回应，可惜伊朗方面的回应不具建设性。美国拒绝公开讨论细节，但双方的争议包括伊朗坚持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总署需终止对2015年核协议生效前的三个未申报场址调查，相关地点被怀疑从事核能研究。如果美国总统拜登重返伊朗核协议，有可能放宽对伊朗制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严格遵守核协议相关规定。一旦美国结束川普时期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未来几个月伊朗每日都有望多卖百几万桶石油，以缓和全球因为俄乌战争而飙升的原油价格。尽管美国国内共和党国会议员和盟国以色列都强烈反对，拜登上任后仍以恢复伊朗核协议为主要目标。巴西官方一号公布的资料显示，亚马逊地区今年八月发生的森林火灾是2010年以来同月份最严重，比一年前增加了 18%。 巴西雨林是减缓全球暖化的关键。法新社报道，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旗下卫星今年八月记录到雨林发生33,116宗火灾，而去年同期是28,060宗， 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单在8月22号就记录到至少3358宗火灾，这个是自2007年9月以来最高的单日数字。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的纳波里塔诺说，火灾数量在过去4年不受控制地增加，与森林砍伐恶化密切相关。专家说，火灾主要是因农民非法开垦林地、焚烧植被而引起。巴西目前的森林砍伐情况亦是历来最恶劣，今年上半年已损失约3988平方公里，这个是自巴西国家太空署 DETA 卫星监测系统自2016年开始收集资料以来的最高纪录。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洛力撑农业企业，在他执政期间，亚马逊森林受到大幅破坏，他亦因此面临国际批评声浪，但他一向给予驳斥。拜登总统在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对美国人民说，平等和民主受到攻击，他呼吁美国同胞为国家的灵魂而战。拜登发表讲话的几个月后，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将决定哪一个政党控制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路透社报道，拜登指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势力，亦就是一班效忠川普的铁粉乐于推翻民主选举，并坚决要令这个国家倒退到一个无堕胎、隐私、被人或是美国人民广泛接受同性婚姻等权利的时代。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一号指控拜登无视犯罪和通货膨胀，反而批评他的同胞。一名民主党筹款人表示，捐款人正在密切关注拜登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借此判断是否支持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有些人已经决定79岁的拜登应该让位给新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就想看看他领导民主党的效率是否良好。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15万名居民至9月1号已经连续第四日没有洁净自来水可用，当局提醒那些需要用供水的民众，冲凉时要合上嘴，以免饮到不干净的水。法新社报道，杰克逊市有80%人口是非裔，而且普遍贫困，市内多年来一直存在水资源危机，但这个礼拜的磨难迫使杰克逊市进入紧急状态。连续几日的大洪灾导致一座至关重要但老旧的水处理厂停止运作，很多居民一打开水龙头，不是只有几滴水，就是发现喷出来的水是呈褐色的，有些人要用几个钟头排队才可以拿到樽装水。杰克逊市府表示，水处理厂礼拜三安装一座紧急抽水机，员工亦为恢复全面供水而努力，情况有了重大进展。不过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学校改为远距离上课，企业先前已经因 COVID-19 疫情而苦苦支撑，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美国之音今日报道，2022年8月在同美国基因测序巨头因美纳三年官司胜诉之后，中国华大集团下属公司华大制造正式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其测序设备产品。美国政界对中国公司获取基因数据感到担忧。今年5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两项法案，希望通过加强美国基因和医疗系统的相关交易法规，解决中共政府采集美国民众基因数据所构成的威胁。去年9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和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将包括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等在内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各部会的黑名单。议员在信中表示，华大接受了来自中共政府15亿美元的补贴，他们以及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基因测序，采集到的数据无疑会与中共政府分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唔顾美方疑虑，印度派兵参加俄罗斯东部联合军演，损失难以弥补。外媒报俄军超过900名军事精英阵亡。美菲防长通话，深化国防合作应对地区新挑战。防疫情秋冬复燃，美 CDC 建议12岁以上接种次世代疫苗追加针。美元升至20年高位，稍后美就业数据公布。川普说，如果再当选总统，赞成赦免国会大厦闹事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东方2022联合军演在1号到7号登场，地点分散在俄国东部7个军事训练场地以及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海域。印度国防部1号在声明中说，印度陆军派出的队伍已经抵达演习地点，未来7日将从事联合军演，包括联合野战训练演习、作战讨论和火力演习等。尽管俄国6个月来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人员与装备损失惨重，莫斯科7月底仍宣布将在俄国东部举行演习，参与国家还包括中国、白俄罗斯、蒙古国与塔吉克等。美国近年已经深化与印度的军事伙伴关系，美方指出对于印度军人参加在俄国的演习感到不安。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扬皮亚尔日前表示，俄国无端对乌克兰发动残忍战争之际，美国对于任何国家与俄罗斯一起演习抱持疑虑，不过当然每个参与国家会自己作决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的当口，战况在乌东地区仍呈现胶着。不过据 BBC 俄文版礼拜四报道指出，在俄军阵亡人数中有超过900名是具有高度专业或专长的军事精英，其中有151人隶属俄罗斯格鲁乌特总部队。俄国国家近卫军就有245人死亡，并至少有16人是特种部队精英律式贝雷姆成员，显示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可能超过想象。消息来源中提到，有20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官员亦在乌克兰战场中身亡。西方和俄国军事专家说，俄军的联合军事单位并没有做好突击乌克兰的准备，使得俄国的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要去执行通常交由步兵处理的任务，并认为这些精英的阵亡对俄国来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防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后任防长法斯蒂诺通电话，双方表示将深化美菲军队互访协定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合作，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据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奥斯汀与法斯蒂诺两人重申美菲同盟的重要性，尤其在印太地区形势不断变化之下。奥斯汀说，美国对菲律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会延伸到菲律宾在南海的军队、公务船舶和飞机。而现任外交部长马纳洛礼拜四亦向菲律宾国会誓言，未来会不断提醒北京当局，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不会让中方得寸进尺，而针对台海形势紧张，是否将加速美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上个月中旬曾经表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曾经要他告诉拜登总统知，如果战事蔓延到这一区域，马尼拉将开放给美军，可以运用我们拥有的任何一处设施。据美国疾控中心礼拜四建议，12岁以上的数百万合格民众应接种针对 Omicron 的改良版疫苗追加针，以防疫情入秋后因 BA4、BA5 等亚变种病毒肆虐而复燃。随着次世代疫苗获准使用，数百万剂新疫苗将在这个礼拜周末展开配送，加入全国各地的接种行列。疾控中心的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在这次表决中以13-1支持开放辉瑞 BioNTech 及 Moderna 的次世代疫苗。 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表示，升级版的加强针更能防止最新流行的 COVID-19 变种。另一方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这个礼拜三已授权俗称二价疫苗的次世代疫苗使用。二价抑制疫苗药剂除了能够对抗原始病毒株，亦能够同时对抗 Omicron 的亚变种。CDC 官员表示，他们相信接种次世代疫苗能够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加强人们对病毒的免疫力，因为到了冬季，他们留在室内的时间会变长，病毒亦会更容易传播。这个礼拜五，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可望连续第三个礼拜上升，以接近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投资者在美国劳工部数据公布前持续保持美元来支持大幅加息的预期。随着美国制造业调查即将公布，估计美元将推高至兑140日元以上，是1998年以来首次。美元兑英镑和纽西兰元亦触及多年高位。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表示，利率需要一段时间保持高位才能够控制通胀，这个令市场感到意外。这个礼拜美元已经上升了 1% 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欧洲能源通胀危机上升，英国经济越来越接近衰退的可能。有专家表示，明年英镑对美元汇率可能会跌至历史新低，与欧元一样接近平价。据海投宏观首席英国经济学家保罗·戴尔斯在最新的报告中说，欧洲的能源危机将推动欧元区和英国陷入衰退，而美国的经济放缓就较为温和，这个将会促使欧元及英镑进一步走弱。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四透露，他正在对涉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攻击案的部分支持者提供财务援助，而且如果他再度当选并入主白宫，非常赞成给予赦免。据路透社事件回访，当时川普发表演讲，认为他在2020年的败选存在广泛的舞弊，但是川普对舞弊的质疑不断受到多间法院、州选务官员和政府官员的否认。而在去年1月6日的国会遇袭案中，攻击现役警员、前美国纽约市警察韦布斯特礼拜四当日被重判10年的叛徒，亦是这宗事件相关案中所判处最长的刑期。目前大约有850人因涉及这宗国会攻击事件被捕，其中250多人被指控攻击或妨碍执法。考虑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川普礼拜四话俾广播电台主持人贝尔兹，我将非常非常赞成全面给予赦免。如果我决定参选，并且如果胜选，我将非常认真看待赦免行动，而且会是全面的赦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2022年9月3日。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好似跌咗入美国嘅陷阱，方寸大乱。南京银行爆发银行储户抗议。联合国秘书长带头向北京问罪，各国响应人权报告。中共广电总局禁艺人用外国名，杨颖首当其冲。长江江心出现3公里石板路，波阳湖水下古桥现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开展了最大规模的战争游戏，至今余波未尽。而中共换来的回报是美国两艘导弹巡洋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跟着又传出最新的11亿美元对台军售消息。有消息说，不知道中共又要怎样随着美国的指挥棒去武呢？事实上，自从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总价值超过180亿美元对台军售，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川普总统时期完成的。台湾红衫飞弹前总工程师张成在年代向前看的节目上披露，现在美国对台军售基本上是川普政府八项军售的后续。台湾军事专家施建宇9月1号对法广表示，佩洛西访台等于直接肯定台湾的国际地位，破坏了北京的一中原则。之前北京将佩洛西访台定调成美中关系的危机处理，不理台湾，目的是矮化台湾政府的地位，跟着将一切归咎于美国政策或者某位政治人物的错误。北京意欲以美中关系偷换美中台关系。军演开始之后，中共更加是将矛头指向美国，高调地提出三取消五暂停，装腔作势好像要同美国断交。实际上虽然他不断进逼，北京其实已经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坚持一中原则已经变成一种口号。事实上台海现状就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中共改变或者建立新现状将直接冲击美国和其他盟邦的现实利益，中国现在骑虎难下。军事分析人士夏洛山认为，中共在佩洛西访台之后自作聪明地针对台湾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等于主动将美国和台海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中共的角度看，如果美国对中共的武力展示不作出反应就是成功，但是每当中共的武力展示储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政界或者军方就会做出一个既定的或者有针对性的动作，这些动作可以理解为兑现维护地区稳定的承诺，或者警告中共不要肆意妄为。但是中共又成日都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配合美国的行动，中共似乎跌了入美国的圈套不能自拔，被牵引住制造藉口为美国下一步行动闯开大门。继河南和安徽银行爆雷、储户爆发大规模抗议之后，现在轮到南京银行了。9月2号上午，南京银行在浙江的分行亦都爆发了银行储户抗议，将近40位银行储户在银行外面高举住写住冤字的牌。据了解，南京银行就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行，目前南京银行的储户没办法领取50万人民币以上的大额存款，储户认为南京银行亦都将他们的钱转走了。今年4月，河南和安徽5间村镇银行发生存款人取款难的情况。警方说，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银行，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多名银行高管事后遭到查办。现在南京银行外面的抗议民众表示，储户存款是经南京银行清算到河南村镇银行的，南京银行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行，目前储户没办法拿到大额的存款，他们要求南京银行出面解释储户的钱转了去哪里。大批民众高举冤字牌在浙江分行抗议，高叫还回些钱给我，还我存款。有网友上传了视频说，浙江杭州储户在银行门口上访，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说当局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的债务。但是国内民众开始发现自己的钱没了，喊着要拿钱的时候就立刻被警察包围镇压。据悉当局出动了超过50名的警力和特勤保镖包围了抗议民众，并将民众驱离。网友说，这些中国人一辈子存的钱一眨眼就不见了。还有网友爆料，南京银行马上就澄清了爆雷的传闻，说目前营运正常，现在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建防火墙了吧。还有人说，你们的钱都拿去维稳了，战斗机飞一次台湾海峡需要12000人民币的成本，这钱哪里来呢？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是负的了，怎么办呢？有人说，你们是恶意提款啊。公众等候多时的新疆人权报告终于公布了， 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在新疆可能犯了反人类罪，在国际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1日明确地支持这个报告，呼吁中共应该遵循报告里面的建议。有报道说，这个是联合国秘书长带头向北京问罪，而北京方面就恼羞成怒，指责说联合国是美国的打手和帮凶。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特的报告证实了秘书长针对新疆早前的讲法，也就是人权和维吾尔族必须受到尊重。杜亚里克还说，古特雷斯对报告的内容感到忧心，非常希望中共政府接受人权高级专员评估中提出的建议。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向北京喊话，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呼吁中共政府立即给予新疆所有人民充分的人权，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必须立即释放。美国外交大臣卓惠斯表示，英国将继续和国际伙伴一起采取行动，使中共的行动发生变化，并立即结束他们在新疆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行为。法国外交部当日通过声明说，法国呼吁中共执行本报告的建议，并停止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并呼吁联合国继续密切关注本报告的结论。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早前发声明说，澳洲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遵守他们的国际人权义务，呼吁中共政府解决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另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加入联合国专家向人权理事会报告的呼吁，将密切监察报告和评估中共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这份报告很有权威地描述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派的耸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并重申美国对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一些设在国外的维吾尔族组织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奥马尔卡内特说，在国际层面，这个对维吾尔人来说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大陆资深编剧汪海林9月1日在微博发文透露，中共广电总局禁止艺人用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的艺名，并举例说，好似 Angelababy 同埋辣目洋子咁样嘅名字都唔可以用啦，引嚟网络一片反对声音。9月1号，汪海林喺微博写道：杨颖唔能够再署名 Angelababy， 辣目洋子也必须叫个中国名，系广电总局嘅要求，用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嘅艺名将不被允许。唔少网友对呢项禁令感到不解，纷纷在汪海林的贴文下面留言，说管得太多了，个人自由完全没了，越来越倒退。更加有人质问说，讲好的文化自信呢？这个是不是自卑啊？矫枉过正，应该改的不改，不如取消英语课，取消四六级考试啦，不准听英文歌，不准看国外电影电视剧。而艺名疑似模仿日本人名字的女星辣目洋子，在汪海林发文前夕就宣布用翻自己的名李嘉琪，似乎是响应了中共广电总局的指令。但是因为他的名字和另一个出名的人直播网红李佳琪国语发音相同，网友觉得很难分辨。另外，这位李佳琪是因为直播被牵扯六四事件遭到封杀。有娱乐博主说，杨颖不能够再叫 Angelababy，王明浩不能够叫 Justin， 任嘉伦是不是要改回叫做任国超，还有一个郑合惠子都要改名，而很多高人气明星因为艺名用外国名都因此被点名。广电总局的举动令到外界联想到当局关于闭关锁国的争论。近日中共官方发文称， 明朝清朝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只不过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被公众认为是为闭关锁国辩护。广电总局被民间耻笑，是为了防止演艺圈受西方意识形态的侵略，而禁止明星艺人用外文名。中国长江水位持续下降，近日武汉一节河流的江心竟然露出了一条3公里长的石板路，江心小道被称为百年难得一遇，吸引了不少游客去影相。但当局警告，长江水势复杂，可能会有暗流，站在江水中心拍照相当危险。这条丁字形小道出现在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二号主塔江面。这条丁字坝是航道整治建筑，在修建大桥的时候，因为这里附近江面比较阔，为了利于行船而修建的。一般情况下，长江武汉段全年最低水位出现在每年的1、2月，但今年8月底就跌破15公尺，历史上实属罕见。今年高温导致江水减少，露出江心小道，成为网红打卡新景点。但当局提醒，长江水情复杂，虽然小道两边看来是浅滩，但深浅不一，下方恐有暗流。另外，严重旱灾之下，中国多处湖泊河流水位持续下降。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部分流域干枯见底，水下长达2900多公尺的明朝时代的石桥因此重见天日。据报道，这座古代石桥桥面石材都是花岗岩，每个桥墩由10条松木建成，桥面阔大约1公尺，有110多个孔洞，因此被称作千眼桥。千眼桥自古以来就是刀枪星子两院湖岸民众往来的要道，被誉为中国最长的湖中石桥，吸引了不少游客和越野车爱好者前来观光。再加上附近河床都是黄沙，刮风之后黄沙滚滚，令人仿佛置身于沙漠。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当局已经决定10月16号召开20大党代会，而今次会议有两大关键议题，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重点。一是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二是中共的内政外交方针会不会大调整。对此，资深传媒人作家颜瑞欧近日分析指出，习近平连任不连任，内部已经有定论，但有两点可以猜测：一是即使连任，他的权力亦都会被削弱；二是即使不连任，他亦都不会全退，只会半退。而至于中共内政外交方针调整不调整，内部亦都已经有定论，亦都有两点可以预测：一是即使调整，亦只是小修小补；二是即使不调整，亦不会火上加油。而这些决策是基于中共高层对当前局势的判断。9月1号，大纪元引述颜瑞欧的专栏文章指出，首先从中共外交层面观察，中美交互已经不可逆转。早前中共特使吴洪波访欧摸底，得来的结果不妙，这样打消了中共离间美欧关系的最后机会。既然中美不可缓和，美欧不可离间，那国际大局就是中西对抗，所以中共作多大的让步，民主国家都不会从轻发落了。因此中美关系不可能和好，大 但亦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恶化到兵戎相见。不过中共就不想火上加油，美国亦都会适可而止。但从近期中共当局的种种迹象来看，即使放弃战狼外交，突然向西方国家求饶，还有人会相信他们吗？美欧吃尽中共的大亏，不可能和好如初。中共要维持体面，亦都不可能到处叩头认错。既然如此，中美僵局将会成为常态，将会出现长期对峙、互相消耗的局面。其次，从中共内政层面来看，国进民退、共同富裕、打击私企、加强管控都不会变。中共权力不可削弱，愚民政策将会加强推进，病毒清零不容商量，拯救经济是燃眉之急。中共今后最大诉求将会是政权安全，倒退已在进行当中，改革已死，市场经济不肯走，国有经济走不通，所以只好做足准备让人民吃草。至于李克强讲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亦都是糊弄中国人的大话。最后颜常欧在文章指出，当下中共面临执政以来最恶劣的局势，内政外交一无是处，而且看不到出路。但只要有中共的一日，即使没有习近平，亦都会有其他人上台，但这些人同在一条船上，只要不沉，边个掌舵其实区别都不大。所以对二十大不用抱什么期望，习近平是走是留，李克强是退是上，都无关大局。大政方针只有小修小补的机会，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二十大只是中共的例行公事，并非中国人的生死关头，所以不必将它看得太高了。近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暂停一间比利时公司及其母公司的出口特权180日，原因是该公司试图违反美国法规，向中国发送敏感技术。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指出，汉斯德吉特勒和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哈沙投资为其中国客户，其中包括航天航空承包商，从一家美国公司购买或者试图购买加速度计。该加速度计可以测量机器震动和地震活动等数据。汉斯德吉特勒和哈沙投资错误地告诉一家美国公司，该加速度计是为欧洲客户生产的，而事实上其中一些加速度计的订单是代表中国航空科技集团公司下达的，而该公司是北京太空计划的承包商。目前北京的太空计划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名单，被告公司向美国公司提供虚假陈述以获取这些物品，违反了美国商务部的相关禁令。目前被告公司汉斯德吉特勒和哈沙投资没有回应传媒置评请求。去年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曾经发起了一场运动，警告和指导从事关键和新兴技术的美国公司、组织和个人注意外国反情报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并表示中共正积极利用从美国公司收集的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此，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首席通讯执行官迪安博伊德曾经表示，有多个例子表明中共政府收购新兴的美国科技领域的多项技术、数据、人才和智力资本，并用于实现中共的国家和地缘政治目标。同时，战略咨询公司 Black Ops Partners 的 CEO 海西弗莱明亦都表示，由于出口管制松懈，关键技术很容易直接或者通过代理公司最终运往中国这个最终目的地。我们处在一场真正的战争当中，中共发动了超限战，使用了很多常规战之外的战术和手段，削弱和破坏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8月31号的报告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践踏行为。他的结论是，对维吾尔族和主要是穆斯林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并且在新疆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说，美国欢迎这一份重要的报告，该报告权威性地描述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这份报告加深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中国政府当局 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我们将会继续和我们的伙伴、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为众多的受害者寻求正义和问责。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呼吁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公布那些失踪者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中共日前宣布二十大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北京和各地政府机构一如既往开始升级对访民和异议人士的维稳。和往年不同的是，随着疫情在中国各地蔓延，中共维稳再出新花样。北京居民王女士9月1日对本台说，现在说上访去控制人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人找你，现在是你住这个小区有一个阳性的，整个小区就封了，封了之后就不需要警察管了。王女士介绍说，现在二十大临近，官员将所有人的上访案件下压到社区，社区书记、副书记或者主任都说，你就等住啦，二十大啦，不要出门啦，二十大结束之后就解决啦，现在就呃老百姓，拖一日是一日，呃回家就 OK 啦，你不要惹事就非常好啦。南京的汤女士因为分配的住房被其他公务员占有，从2007年一直上访，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自2009年起，她长期住在北京维权。她告诉本台，近来北京信访局以疫情为由，拒绝接待疫区上访人员。现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不接待南京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它有很多城市都不接待，好像上海还有河南，基本上好像都中了招，它一看你身份证我就入不到去了。最近它无奈返回南京，南京警察打电话询问它在南京信访的进展以及是否打算去北京。汤女士表示，南京很多人想去北京上访，但是去不到，因为火车站和火车上都有接访维稳人员。近年来，中共政府又在省和省的交界处设立查报站进行接访，在疫情期间及中共中央开会期间格外严格。还有大陆异议人士被禁声，接到本台记者电话时表示现在不方便自由讲话。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期北京公安开始排查外来人员，禁止屋主将房屋借给无固定职业者或者访民，还有一些访民被户籍所在地政府人员捉拿送回原籍。还有网民表示，为了确保北京市二十大前安保万无一失，天津、石家庄、保定、承德等周边数百万人已经被当局以实施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自由。美国政府一号公布今年初对9岁学童所作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测验，发现同疫情爆发前所做的测验相比，这个年龄层学童这两项表现大幅倒退，退回到20年前的程度。这项测验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又被称为国家成绩单的一部分。美国教育部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透过这项评估衡量全国学生在几项学科上的能力。一号公布2022年初所作测验的成绩，前一次测验是在2020年初，也即是疫情爆发前不久进行。根据 CNN 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与2020年测验相比，2022年阅读测验平均成绩减少5分，是1990年以来阅读能力最大幅度退步，数学平均成绩退步7分，更加是该测验有史以来首见倒退。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主委卡尔说，这个是国家教育进展评估50年来所见单次评量最大幅倒退，2022年学生的表现处于20年前的程度。教育部长卡多纳向 CNN 说，这些分数的降低同疫情期间缺乏面对面上课有关联，他直指美国正处于一场教育危机，这样令人非常警觉，令人不安，但是并不令人意外。一年半前，我们有超过一半的学校都没有全面开课。 最新一次测验数学平均成绩是234分，相当于1999年测验的平均成绩。阅读平均成绩215分，就同2004年的水准相当。新数据亦都显示，好多已经在学习上处于最弱势的学生，在今次测验当中退步得最明显，数学退步多达12分，阅读退步10分。相较之下，表现最好的那群学生，平均成绩只是减少2到3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前情报局长重磅爆疫情确凿起源，中共又升毒计，中共无人机又闯金门，下场更惨。专家话保卫台湾寸土不让，专家话司法部用图片误导民众，川普聘请神秘大律师，美国大使在上海排队做核酸引嚟热议，曹兴诚话清零是脑残，苏富比话超美粉钻将会出现在香港的珠宝及翡翠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发表重磅言论，他说从获得的最高机密情报来看，疫情起源就是来自武汉的研究所。他说我曾经是美国最高情报长官，作为一个最有机会获得最多情报的人，我非常确信这一点。他提到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北京当局的举动，包括中共发布的疫情的各种消息。实际上美国已经掌握了大量情报，但是解密的很少，因为美国要继续监视中共当局的各种计划。如果将病毒的全部信息公开，会对美国获取中共其他计划造成损害。他说情报显示出的信息远远超出我允许公开谈论的范围，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有很多内容还未解密，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确定中共的其他信息，他们可能计划对台湾做什么等等。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副助理房长布鲁克斯警告说，中共正在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科技研究，他还特别提到北京迟迟未公开一项冷战时期生物武器计划的处置结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在爆发冲突中被用来攻击美国及其盟友。布鲁克斯说中共已经连续两年推迟或者取消参加有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会议了，他呼吁必须更加关注中共对生物战、增强士兵体能、人机协作等领域的研究和投资。他还引述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北京继续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研究，这个引起了国际对中共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关注。这个报告说北京在1950年至1980年代末研究了一种生物武器，将蓖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还有炭疽病、霍乱、鼠疫和兔疫病的致病因子作为武器。北京军事医疗机构发表过论文，讨论怎样识别、测试和描述具有军民两用的各种强效毒素，这些毒素都可能构成生物武器。中共的这个项目本应在1980年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时候被终止或者是销毁，但是北京至到现在不承认这一生物武器项目的存在，亦不公开该项目的处置情况。布鲁克斯说 五角大楼在2021年底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中，亦对中共的生物科技发展表达了担忧。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不单只是疫情起源的透明度，还要关注中共在生物研究方面的潜在意图，这个可能对美国和盟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就在31号，台湾的金门守军实弹驱离中共无人机之后，台湾当地时间9月1号又有一架中共无人机侵扰金门，而这次台湾守军不是实弹驱离了，而是真的喐手击落了中共的无人机。据多家媒体报道，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9月1号说，在中午发现不明民用无人机一架进入施聚禁限制水域上空，驻守部队示警驱离无效之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这个也是台湾军队首次将侵扰外岛的中共无人机击落。近期中共用无人机多次近距离侵扰台湾金门。30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敌军越是挑衅越要冷静，不会挑起争端并自我克制，不会让中共有不当的藉口来制造冲突，但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他还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31号台湾国防部已经明确地说了，对于中共无人机近距离接近台湾海空，必会采取自卫反击权。而北京方面却说台湾在这里渲染紧张气氛。但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随后表示，有鉴于中共在台海的侵略胁迫行径，台湾忧虑合乎情理。他提到中共想将跨越台海中线、无人机飞越等行径变成新常态，美国不会接受中共改变现状。就在蔡英文下令给中共施行颜色之后，台湾守军不再是掟石头了，而是直接实弹驱离。到了9月1号，面对中共的再次挑衅，台湾的做法是直接击毙，冇得商量。有网友说，世界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中共外强中干，你恶他就怕，他平时叫得好大声就是怕你玩真的。还有网友说，自讨没趣，大陆讲乜嘢好呢？打落牙齿和血吞，不会有下文的，无人机被击落，中共只能够扮可怜了。还有网友说，台军全部当用无人机做靶练下啦，反正中共无人机亦唔系咁扎实。确实中共无人机侵扰台湾事件频传，两岸人民对无人机都提高咗警觉。近日仲发生咗一个乌龙事件。据中国媒体华商报报道，话近日福建省宁德市官方出动了一架无人机要拍宣传片，画面里面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一群渔民正在岸上面做着嘢。突然一名身着住蓝色上衣的渔民发现了官方的无人机，而他将官方的无人机误认为敌机，结果他随手执起一把泥掟了过去，精准命中官方的无人机。画面亦到呢度停啦。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咗好多中国网友嘅讨论。佢哋话福建渔民真系一个神秘组织啊！有啲话大哥你庆幸啦，亦就系我手边冇手榴弹。仲有啲话大哥嘅靶真系准啊，感觉掟到喺我面上啦。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话，台湾军方有他们自己的交战守则，最近中共公布骚扰台湾军人的做法是为了展示中共是有实力，而台湾是有军事弱点。中共的做法提高了无意间引发的后果或者是冲突的可能性。他说非常清楚的是，从一开始中共就在这里玩一个升级的游戏，或者他们是出于藐视台湾的军事能力，或者是台湾对中共政治克制。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9月1号说，保卫国家，台湾政府一定寸土不让，不能够有任何空隙。 8月31号乔治华盛顿大学宪法学教授特里话，司法部公布的 FBI 突袭川普的海湖庄园的时候拍摄的机密文件相片，是企图给公众留下误导性印象，而川普已经聘请神秘的大律师来处理这件案件。特里话，司法部发布的相片延续 FBI 实施夸大突击的一贯模式，加上之前对外公布的川普泄密的讲法，看起来都是在误导公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川普的律师亦说，川普拥有敏感资讯这个本身不足为奇，鉴于总统纪录的独特性，总统文件会包含敏感资讯，根本就不应该引起 FBI 这么大的动作。而在8月31号，川普说FBI 在突袭海湖庄园期间，将啲文件乱咁掟喺地上面，假装系我做嘅，然后开始拍影俾大众睇。呢种方法好可怕，佢哋仲以为佢哋想让呢啲保密啦。好彩我解密啦。果不其然，今日司法部就用呢啲相片攻击咗川普。司法部嘅相片里面显示，地上面散落咗乱七八糟嘅一啲文件里面，有六份标有最高机密的文件，还有其他一些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但是据报道超过一半的文件的表面都被进行了相片编辑。司法部给出搜查令的理由是说，有证据表明如果只是搜查储藏室的文件，就不能够发现所有的机密文件，所以司法部签署了搜查令。对于司法部指控的机密文件，川普已经多次表示他已经解密过。川普亦一直在呼吁要任命特别检察官来审阅这些文件。但是司法部在31号已经明确说没有这个必要。就在上个星期， FBI 高级官员蒂博因为涉嫌在调查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存在不当行为而辞职之后，现在一些 FBI 的普通员工亦都呼吁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辞职。代表 FBI 检举人的律师库尔特·丘茨达克话俾华盛顿时报听， FBI 特工他们话俾他听，他们对克里斯·托弗雷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局长失去了对 FBI 的控制权，他们说这个家伙怎样活下来的，他必须离开。丘茨达克还说，他曾经在 FBI 工作了将近25年，去年3月辞职，他认为 FBI 高层涉嫌政治化，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检举人他们披露，当他们对克里斯·托弗雷举报 FBI 内部的问题之后，经常不采取任何行动。现在川普已经聘请佛州前州府总律师基斯作为律师，基斯曾经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官司中取得胜利，亦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顾问，而基斯同意加入之后，将会联同两名在佛州的律师特拉斯蒂以及科克伦合作处理这次案件。9月1号，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 Twitter 发表了一张他在上海排队做核酸检测的相片，这个在海内外华人圈里面引起了轰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转发这张相片之后，亦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而捐给台湾抗共基金30亿台币的曹兴诚昨日怒批中共的清零是脑残。从 Twitter 的相片里面看到，上海当时已经入夜并且落过雨，白恩斯身着着西装，拿着手机同市民一起排队，在上海街头一个核酸采样工作站前等候做核酸。一些美国网友认为大使遭到中共羞辱对待，还有人向白恩斯提出警告，说他们现在得到了你的 DNA。 很多网友用英文感叹话，美国大使竟然在中国没有豁免或者特别安排，没办法想象大使必须排队才能够进行这种荒谬的测试。外交官豁免政策行不通，保重大使先生。 伯恩斯是在8月31号从北京搭乘高铁到上海市的，进行到任之后首次到上海的官式访问。上海至到而家仍然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美国大使亦难例外。不过网友真是相继咁反问话，上海市长唔知道排队做个核酸未？唔好讲话上海市长啦，就系随便一个县委书记，八成都冇排队做过。我哋啲领导都喺边度做核酸嘅呢？市长忙住讲古仔啦，做咩核酸？上海目前规定，市民应该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入住酒店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